像那个火焰一样，你看那个肥皂泡，看起来很漂亮啊，你摸它一下，砰就破掉了。所以呢，这个叫做缘起幻有。因缘具足在一起呢，是虚妄的暂时间你用的幻有。而前面讲荡体即空，举体就是空啊，叫做举体就是空，就是讲荡体即空。所以佛法讲空啊，真空是就本体而说，空不是没有，空是指无自性的意思，表示身上所有的细胞刹那刹那都在生灭。既然都身体都一直在变化的话，你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很英俊，到了明年呢就很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要对自己身体执着留恋了。前面讲幻有，就是说暂时虚幻的，因缘集合而成的。好像肥皂泡，像火焰一样，像聚起来的泡沫，像芭蕉一样，既无自体啊，圆同法性。这个就是所谓的佛门里面讲最重要的理论，缘起性空。缘起就是有，性空就是空，对不对？这个空是真实的永恒不变，所以叫真空。这有呢很奇怪，因缘集合成的时候就会有，所以叫做妙有。真空妙有讲得更深，就是不二的意思，好，是一体的。所以如是一一推寻呢，这三谛具足，就空假中三谛具足啊，依之而修就成三观。所以你要了解全此一时，闻到你就会生很殊胜的了解，了解佛法的道理，契圆满的根基，就是所谓写经的真实意义。你说你我们现在佛为什么生生世要把自己身心布施要去写经啊，就是能够体会到这缘起性空真空妙有的道理。当你体会到的时候呢，你就是等于用身心来布施啊，来啊，来写经了，啊，这是他最深层的意思。所以经是表示呢能深解义故。假如我们不去观察我们这个身心跟山河大地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没有一个可以永恒不变的让你执着的，那你呢不去推敲的话，你就会迷心取向，把心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你就会造杀盗淫妄酒吃喝嫖赌，好，对不对？然后很执着所有一切的形象，写了呢也不容易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我最后所说一首偈子，龙树菩萨啊，是古印度的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他说了一首偈子，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前面讲因缘所生法，所有一切都是因缘聚合而成而产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桌子有一个永远固定的桌子吗？没有啊，它也是木头啊，好，很多的这个钢钉啊，经过很多的这木匠的这个加工啊，才把它定成一个桌子啊。你现在把桌子一拆开，都是一些木头，木头再分析木屑，木屑风一吹，什么都没有啦。所以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只是因缘聚合而成的啊，木匠啊啊，还有木材、钉子啊，加工，最后生了一个法，什么？那个法就叫做桌子。实际上，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所以佛就说啊，这个体性是空的啊。不要再讲太深，再讲太深大家都睡着了，都听不懂。那解释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可能会比较体会得到。好，在韩国时代呢，哎，有一个呢袁晓大师啊，他很了不起，现在也有他的电影，对不对？《袁晓大师传》，他是一个非常呢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位高僧。当初呢，他曾经跟他的同伴叫做义香法师，两个人 想到我们中国唐朝啊去参学，因为唐朝在中国呢是这个佛法非常兴盛，有很多高僧，各宗各派都非常兴盛。这时候他们两个呢就一起呢从韩国一直走啊走啊，要越过这个辽东半岛啊到中国来。这就有一天呢走在路上呢，突然他们发生了一桩事，就是说他们袁晓跟义香两个人呢在进入唐朝求法的当中，有一天晚上啊，因为走遍了这个千山万水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坟墓堆里面。坟墓堆里了以后，晚上因为很渴啊，很渴想喝水啊，那他们两个呢就跑到呢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跑到一个水池里面旁边呢，他就喝水，两个人都在这边喝水。然后呢喝完以后呢就是非常的清凉，喝完以后呢他就回去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想要刷牙漱口啊，就想说哎，昨天我们不是去那边喝水吗，哎，我们还再去喝水啊，就他们就跑去看。就他们再去喝水的时候，突然看到什么呢，哎呀，原来这个水池里面呢有躺着一个骷髅。抱歉，我的美术太差，前辈子修得太差了。一个骷髅躺在那里，他看到呢骷髅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蛐蛐跟虫在那里。哇，这时候啊他一喝的水立刻就吐出来啊，啊，很难过很难过。他想糟糕，原来我昨天晚上喝的水呢就是今天我们喝的这一个水池的水，昨天呢因为太暗暗的没有看到这个骷髅，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水呢是什么，很清凉的，对不对？很甘美的，对，他睡了一个觉都没有事啊。可是他今天一看到骷髅以后，他就觉得水是什么，肮脏的，对不对？而且可能有毒的，对不对？他就产生了恐怖的心，对不对？那我问你，水是不是两种啊，同一种啊，都是同一个水池里的水啊，对不对？当他不知道呢有骷髅的时候，他喝了觉得好清凉，可他一知道有骷髅的时候呢，吓得从呢这样从胃里面都反呕吐吐出来。所以这时候啊，袁晓大师他根性很利，悟道是什么呢，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唯心造。当你觉得水干净的时候呢，就永远是干净的；当你觉得水肮脏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肮脏。所以当时候他那时候就当下大彻大悟，一夜之间呢就开悟了。开悟以后他就觉得说，原来我们山河大地一切的道理啊都是我们心变的。所以他就呢开悟，开悟以后呢他就呢不去中国了。他就告诉他的同伴说，义香，你要去的话你去了，我已经开悟，我不想去中国。他说走遍千山万水，佛法讲的道理就是一切唯心造。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再讲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到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在家里啊，电关掉了看不清楚，有时候呢你可能呢走过那个电风扇旁边，不小心呢这个踢到那个电线，你会感觉哎呀一条蛇啊，对不对？吓了一身冷汗啊，就赶快有条蛇啊啊缠住我的脚，然后你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就一个小朋友，你的孩子在旁边一打开灯，妈妈，你缠的不是蛇是吗，是电线。你回头一看，哎呀就是电线而已，你就不会产生恐怖。可是当没有灯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把那个电线当蛇呢？这个就是幻觉嘛，对不对？我们人常常呢都生在这种虚幻的感觉当中啊，就像对水也是这样啊。好，所以佛就告诉你，山河大地所有的一切没有绝对的好跟坏，你觉得好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好，你觉得坏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坏。当你觉得好的时候，从早到晚呢都很高兴，人家跟你借钱平常不借了，今天都很乐意借了。但是当你心不好的时候，从早到晚不高兴，人家呢端一碗饭给你吃，你还嫌得饭煮得不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凡夫可怜在哪里，心被这个幻觉呀所迷失了。现在学佛就是怎么样把你迷失的心再找回来，你能够找回到自己的觉性，那就是佛啊。好，所以这个讲到这里，波皮为止，讲到观心事。 就告诉你，你去观察圆晓大师，他喝水就可以觉悟。反过来，我们这个身体呢，跟山河大地所有的一切呢，也都是虚妄的。当你执着、很忧虑、很牵挂、很计较得失的时候呢，一切东西都很痛苦。当你不执着、不忧虑、不牵挂，反而有慈悲心、欢喜心、清净心、平等心，你一切呢都感觉是皆大欢喜。啊，这是它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哈，这一段因为很精彩，所以我也讲得很精彩啊，然后讲比较久。剥皮为纸，息骨为笔啊，赤血为墨，书写经典，居如居迷，为众法故，所以他就不惜生命，这都是属于内财，自己身心的布施。他不但自己身可以布施，为了求法，知道这个身是假的，连外面的王位，王位就是国王的王位，以现在来讲就是你的功名富贵啊，你啊在社会上啊当董事长啊总经理，这些王位诚意聚落，诚意就是大的城，聚落呢就是小镇或村庄，或自己有的房子啊，古人叫宫殿楼阁，我们现在就讲的你的别墅啊，或是你种的花园园林，一切的所有呢，通通你都能布施去帮助别人。所以常常有帮助别人好布施的人，他这个人就有福报，不但他自己有福报，家人呢也会有福报。中国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你自己有福，你的子孙也有福。所以这个毗卢遮那佛生生世世他都发菩提心，修种种的难行苦行啊，他都能够布施去帮助人家。好，那发了菩提心有什么样的相状呢？可以判断呢，请大家翻开另外一本慈州老法师的注解第47页。有没有看到倒数第二行，以璎珞经来说，当一个人他发心要跟毗卢遮那佛乃个一切诸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精进不退的时候，他会有十种表现出在待人处事流露出来的相貌。第一个，他会亲近善友，他会觉得哦，佛法非常好，我要亲近一些那学佛的同参道友啊。在慈州老法师注解第47页，亲近善知识，远离一些那些过去的酒肉朋友啊，吃喝嫖赌的朋友，他觉得呢啊，那些会让他堕落，他要去亲近一些善人有智慧的佛弟子啊。我们中国人讲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啊，所以尤其在这个时代哈，交朋友很重要，很多青少年啊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因为都交上坏朋友啊，环境堕落。第二个，要供养诸佛，就相信佛法以后他会广修供养，像普贤十大愿一样，不但呢拿香花灯果烛去供养，还用真正自己的身心照佛菩萨的修行啊，去待人处事，然后去用功啊，这叫供养诸佛。第三，修习善根，信了三宝以后就要呢众善奉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的好事，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他都尽心尽力去做。世间法的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出世间的法呢，就是呢精进波罗蜜，勇猛精进。那这精进波罗蜜就包含着六度万行，也包含着十度，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志求圣法，圣法就是涅槃，换句话说，他就要求证自性真如。一个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他要上求佛道，他要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然后他还会下化众生，广度一些芸芸苦难的众生。为什么他看一切的众生比我还苦啊？所以他要志求圣法，就殊胜的志向，当生成就的大法。以我们这一部经来说，就是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法。以整个佛法来说，这个圣法就是呢念阿弥陀佛，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大法。第五个，心肠柔和， 我们学佛的人，假如你发了菩提的心啊，应该心会非常的柔和。有信心的菩萨，心不会非常的刚暴，很柔和。所以我们学佛啊，没有学佛之前，可能每一个人的脾气都很暴躁啊，然后呢，个性很倔强啊，自己啊，我执我见很刚强，对不对？看一切人都不顺眼，只有看自己最顺眼。可是当你真正发了菩提心啊，真正学佛，说登道真的有功夫，什么叫功夫呢？你的心会非常越来越柔软，非常啊，非常越忍辱，而且非常越柔和。以前会跟人家挺计较的，现在不会跟人家计较。心呢，就像那个做人啊，像不倒翁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人家推你这一把啊，你就往那边倒，然后一会儿又弹回来，那边呢来推你，一下子呢又弹回去了。对，怎么转你呢？这个很圆呐、啊，这心就很柔和。世间人的心都是呢很刚，对不对？学佛人我们常讲啊，外圆内方啊，方是代表你有原则，圆呢是代表呢你心很柔和。所以佛号啊有一个叫做调御丈夫，有没有？佛有十个名号，就是要学着我能不能调自己的身心啊。御就是驾驭，就是控制；调是调整，御就是控制，控制我自己的身心，那样子我才真正叫做大丈夫。所以呢，在佛门里面，你会看到一进呢佛门有个叫大雄宝殿，就是说我们学佛要每一个人做大英雄、大丈夫。真正的大英雄、大丈夫，不是说他很爱表现自己，啊，个也跟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很孤僻，不是。而是他心真正做到呢，心常柔和，有菩萨的心，甚至还叫第六个，遭苦能忍。遇到苦难的时候，别人占他便宜的时候，或是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够很忍苦恼，不会怨天尤人啊。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的。菩萨的心跟他的行为都是这样。第七个，他很慈悲深厚，因为他性真如体同故啊。有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所以他对众生呢、啊、流露出大慈大悲，非常深而且宽厚宽宏大量的心去利益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哦、看一切的众生呢、啊、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世间人呢，比如我们自己做爸爸妈妈的，看到小孩，哎，这是我小孩，我会好好教育他，给他吃得好穿得好。看到别人小孩啊，管他啦，要求心啊，吃菜也卖他不给，安呢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就是啊，有自己的小孩跟别人小孩的分别，对不对？自己的跟他人的嘛，你不就是有分别心吗？对不对？可是菩萨不是，菩萨哈、哦、看别人呢、啊，就等于看自己，所以呢，他是呢平等的心。所以在佛经里面说，受菩萨戒的人呢、啊，看一切的男子就像我的父亲，就像我的爸爸一样；看一切的女子就像我的妈妈。一般人我们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当然是很孝顺啊，很恭敬啊，对不对？现在就是要你学菩萨道，就是说把你对爸爸妈妈以及这种恭敬心，以及对自己小孩的那种照顾心、慈悲心，慢慢去扩大对你的左右邻舍。亲朋好友乃至于对一切的人类，这样子就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什么呢？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手，两只手，好，比如说现在左手受伤了，他被刀子割到了，哎呀流血了，这时候右手跑过来就拿那个双氧水啊帮他擦一擦啊，给他贴胶布，贴完以后右手总没有说，嘿左手你要给我100万的医药费啊，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只手来自于哪里？同一个身体啊，对不对？而我们凡夫常常啊，从这个比喻当中可以体会到，我们常常分什么？分左右手啊，分自己跟别人啊，对不对？分你和我啊，分男跟女啊，分高啊跟矮啊，啊、哦，分好跟坏啊，就这样分啊。可是菩萨呢，他看到这两只手，但是他也看到这两只手来自同一个身体。所以他在右手帮助左手，左手跟帮助右手的时候，他觉得是什么？
应该的。帮助手就是帮助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菩萨呢，在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这个呢才叫做真正升起慈悲深厚。所以他像下面第八个，身心平等，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性自性体具三宝，十法界的众生都有这个佛性，所以常常觉悟自他平等啊，就是我这里讲的，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第九个，爱乐大乘，大就是一心三大，乘比是比喻，表示说他呢非常喜爱呢一生大乘的佛法，让众生一生成佛。最后第十个，求佛的智慧，希望发菩提心，誓成佛道。最后呢，这个呢，勇猛精进，广度众生而成佛。这个呢，就是菩萨这个毗卢遮那佛他在因地当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请看下面一段，47页。子二，辩果上圣因。我刚才说，你想要得到好的结果，就要去修因。既然我们在因地当中学毗卢遮那佛，这样生生世世为众法上求下化，那将来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第一，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因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乃至视线入于涅槃。好，这一段呢是从佛开始成佛，一直广度众生，到最后入涅槃。好，我们请看经文，乃至树下成大菩提，这就是表示他得到无上的佛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在我们今天现在要所介绍这一段呢，是属于佛的八相成道。每一尊佛呢，他呢都会有这个八相成道，将来各位成佛也是这样。成佛呢，八相成道呢，第一个就是舍都算，每一尊佛要成佛的时候，先会呢在兜率那一院，就是天上的一个叫兜率天，现在弥勒菩萨就在那边，他一直到56亿7000万年以后，他才会诞生我们这个地球，舍都算。第二个，降王宫，他为什么要生在王宫呢？因为呢，王宫啊是世间人最崇拜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富地位啊像国王一样啊。所以，假如呢这个佛呢诞生在很贫穷的贫贱家里的话，那他呢，别人就会瞧不起他，瞧不起他，他讲的法呢更不会相信。所以一切的诸佛要成佛，都会呢舍都率降王宫，做王宫里面的太子。然后呢，第三个，弃位出家。你看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示现说，哎，我当了太子啊，他也结了婚，也有太太，也有小孩，为什么他要把这些通通丢掉去出家修行呢？你不会说，哎，这个人阿达阿达大概有问题吧？不是，而是佛示现说，世间人希望要争名夺利，要财富，要妻子，要儿女。我当国王是所有一切呢，四海天下都是我统治的，我一切的财富、名闻利养都有了，可是我觉得我还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解决我心中的烦恼。所以佛就示现，他拥有了一切，最后他又舍离了一切，他连国王太子都不要当，就弃自己的王位出家修道。好， 出家修道要苦，然后呢他出家然后成佛了以后呢，他就有讲经说法转法轮广度众生，这八相成道，一直到第八个入涅槃。涅槃就是他离福德智慧究竟圆满，离开这个人间了。好，那将来我们也会学，我们成佛就是要学这个。第一个，乃至树下成大菩提啊，请看注解第47页倒数第二行，树下者就是菩提树啊。现在呢，在假如你们到印度去参观呢，佛的那个菩提树还在啊，菩提树旁边还有盖一个大的菩提塔。释迦牟尼佛以前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有些看到的是劣身佛，就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看到是甚身佛，就是佛的身上很高大，像84000游巡这样，是坐在七宝做成的菩提树下。那劣身佛是坐在那个草啊，吉祥草树下。甚身佛是以天衣为座，各种宝石。为什么呢？会有不同呢？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啊，众生每一个人的业力啊不一样，所看到不一样。先不要说佛，我们先说水好了哈。比如说我现在装一杯水啊，下个礼拜给大家看的恶鬼道里面就有一段会讲到这个水。我们看到一杯水，天上的人看到呢像琉璃一样非常的透明，天人哦，天上的人，我们人是看到一杯水。可是假如是一个恶鬼啊来看的话呢，它是一杯呢很可怕而且滚烫的浓血，是红色的。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同样一杯水三种不同人看的东西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业力看到的不同。所以假如你将来有到大陆去拜阿育王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塔的舍利，佛陀的舍利，有些看到是呢金色的，有些看到是黄色的，有些看到红色的，有些看到是绿色的，有些看到是什么黑色的，还有一些看到是土色的。这每一个人的这个等于说自己的智慧啊、福德啊、功德大小看的不同。所以同样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古印度，有些人看到的是什么很庄严的这个丈六金身的佛，有些看到呢是黄皮肤的一个人，有些看到是一个黑炭，还有些人看到呢像一个大象的柱子这样在一个。那在菩萨呢看到佛是重重无尽的那个报身，非常庄严，坐在那个这七宝的楼阁上。好，所以这个叫做乃至树下成大菩提，他会示现种种的神通，起种种的变化，现种种的佛身，处种种种种的众会。好，我们看注解哈，种种的神通啊，神是指47页倒数第一行，种种呢是表示名胜用。佛他成佛就是要帮助众生啊，啊，我们一般现在也很喜欢神通啊。神是什么呢？神奇莫测，通是指通达无碍，所以神是指属于呢天心，就用你的心啊。可以跟天地万物啊能够融成一体。而通呢就是你有慧性，你非常有智慧，能够通达。所以心性的作用是没有障碍的，是千变万化的，是叫做神通。一般神通有六种啊，我们这边都不说。所以因为有很多，所以叫种种神通。佛为什么要有神通呢？为了度众生用的。佛教哈修行啊也不是用神通来度众生，因为外道也有神通。假如用神通度众生的话，佛法容易跟外道混淆不清啊。除非在不得已的时候，他为了度一个人，像以前古来的高僧，度一个人，度一个国王，或度一个文武百官，他学佛以后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不得已才会用神通啊。所以种种神通，神通是真正有，神通是自己修来的。不是那些妖魔鬼怪啊，或是符鸾啊，挡衣附在你身上，那个是外道。好，然后呢，种种神通起种种的变化，变化就是千变万化，有18种不同。那这个六种神通，18种呢， 变化，二乘圣人都有。现在我们这里讲的是指佛的神通跟佛的变化。佛呢，佛身有哪几种呢？有好多种。佛身简单的说有法身、报身、应身。那详细的说呢，有十种身啊，请看注解啊，在48页第三行，第一个，佛可以变化成众生身；第二个，佛可以变成国土身。所谓众生身，就是说，像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佛他要度你，你是一个女众，当然啦、啊，他就现一个女身来度你。那现一个男众来度你，那不好啊，不方便，而且会被人家误会，会很多不好的社会纠纷。那你是一个女众，他当然现一个女众来度你。你是一个国王，他一定现一个也是国王身为你讲经说法，对不对？你是一个小朋友，他一定也现一个童男童女身跟你玩。那你就会说啦，佛要度众生，现众生身，那他怎么度猪呢？鸡呢？蚂蚁呢？他怎么呢？怎么度他呢？当然一定变得跟他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有时候呢，那个养猪舍的猪里面啊，猪栏里面有很多会有佛菩萨，他在那咕噜咕噜咕噜就在讲经啊，对不对？那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杀的这条猪到底是不是佛菩萨呢？假如他是佛菩萨化身来，但你还没有杀之前，他就自己呢会死掉先走。为什么？你杀的只是一个肉团而已，你假如杀佛菩萨的话，罪过就更重。佛呢，他要为了度鸟啊，当然也他会变成小鸟去为他讲经说法。像在那个《大乘宝王庄严经》里面就讲到，观世音菩萨曾经为了要度啊，有一个厕所里面的一群蛐蛐，好，有一次观世音菩萨要度他，他怎么样？变成一只蜜蜂。哎，我看我的美术真的要重修啊，太烂了。他就跑过去，然后就嗡嗡嗡嗡嗡嗡为他讲经，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多好，你们要念阿弥陀佛。哎，只有这些区域真的念阿弥陀佛了呢。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蒙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然后一投胎就变化莲花化身，然后变成清凉花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的啊、哦！我讲的不能打妄语，这个是真的。所以菩萨要度什么众生，他一定现他跟他同类的身为他讲经说法。那像地藏王菩萨也曾经呢现过蚂蚁身。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带弟子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棵大树之下。那时候他们印度啊在社卫国要建金舍，然后呢他就看到很多蚂蚁，蚂蚁呢有一堆蚂蚁，佛走过去的时候就对这一堆蚂蚁顶礼了。他的徒弟想，奇怪，佛已经成佛了，怎么磕头对那一堆蚂蚁呢在顶礼呢？他就问佛陀了。佛陀就告诉他，你不知道这一堆蚂蚁里面有一只啊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那地藏菩萨呢为了度这群蚂蚁在这边讲经说法。地藏菩萨在我无量劫没有成佛之前呢，他早就成佛，可是他为了度众生，生生世世道驾慈航广度众生，所以他的愿力很广大，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佛，是示现的，所以我就对他为顶礼。所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一切的蚂蚁、猪、牛、鸡、鸭、狗乃至鸟，通通都可能有佛菩萨化身来。那化身来，你才会真正生平等的心啊！啊，这是众生身。第二，国土身，佛菩萨呢有也会变成呢山和大地、桥跟那个船来救你，因为哎很不奇，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啊不可思议啊！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有讲一个人，我名字我忘掉了。他有一次啊，就是呢，走在山边，山边呢，旁边是悬崖。那他自己呢，他有一次啊，就冬天的时候，就骑着一只马，然后往前走，啊，这旁边呢，沿着这山边。那因为呢，冬天下雪很危险，他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结果在他呢，突然那个雪不小心呢，啊，滑倒那个他骑的那个马呀，跟他呢就从这个山边呐、啊，哎呀就掉下去了，万丈悬崖呀，掉下去。就在他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念了一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结果悬崖旁边突然长了一棵树跑出来，然后呢，哎，那马呢就跨在这里啊，而且他又没有掉下去了。所以你想想看，本来没有树，怎么会跑出树来呢？那个树是观世音菩萨变的。 观音菩萨过去是正法明如来，他已经成佛，所以佛菩萨也能够现国土身来广度众生。第四，业报身，就是你是人，他也视现投胎当人，所以个人的因缘果报。第四，他也可以现声闻身，就是十八罗汉这些罗汉。第五，缘觉身，就是辟支佛，他可以现菩萨身，他可以现如来身，可以现法身、智身跟虚空身。所以一切的身呢，都可以呢，处种种的众会呢，来普门示现，有教无类，平等的摄化各种众生。所以他讲啊，善财所遇到的善知识啊，五十三参，通通呢都是佛菩萨变现来的，甚至都是古佛变现的，所以叫做现种种佛身。既然讲示现的话，那就从最殊胜上而说。事实上，经文应该是像普门品讲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从殊胜意上面来说，随类应化呢，就以佛身来做代表。现的佛身做什么呢？处种种会。我们就是讲，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帮派啊，对不对？很多我们都不同的集会啊。佛菩萨要度众生，他一定要现呢，跟他同类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关心他，帮助他，慢慢从迷惑当中呢，慢慢拉他到正道来，好让他学佛。所以下面讲，获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有时候会到现在菩萨身里面，有时候现在声闻及辟支佛的众会道场，有时候现在转轮圣王小王眷属的众会道场。好，讲到众会道场，我要解释，我们佛门常常讲法会，对不对？一般人认为法会啊，就是诵经啊。其实真正的法会是指讲经说法。就像佛菩萨，他要度农夫啊，一定现到呢，跟农夫是打成一片的，然后呢，讲道理给他听，告诉他要孝顺父母，尊重师长，要深信因果。要恭敬三宝，对不对？要来修福修慧啊！所以你要现种种的众会道场，目的是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才会让人家听到佛法，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他才会来愿意来修行啊，走上正道。好，获除转轮王身。好，我们呢，请看看注解啊，这里面有写，48页第六行。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人中第一。转轮圣王哈，实在很有福报，都生1000个儿子。像我们现在呢，生个几个儿子呢就受不了了。他呢可以生1000个，然后呢，他呢很有福报，七宝随身，可以统摄四大部洲，而且会大弘十善业道，相貌非常的圆满，啊，百福庄严，而且足涛千轮，就是说他的脚底啊都有个千轮。好，这跟符号，好，这是金轮王，当然也有铜、银、铁三种轮王啊，就转轮圣王。以现代来说呢，转轮圣王是很大的福报，就是各国总统当中的总统，比方说像美国总统跟苏俄的总统，他这等于相当于转轮圣王的福报，因为他一个决定啊，就可以影响全世界各地，啊，这叫转轮圣王。下面小王眷属。小王是指国土当中守在边疆地外一些像以及零零碎碎的那个小的国王啊。小王眷属，讲到眷属啊，就注意到说所有一切的菩萨声闻缘觉刹利婆罗门以及转轮圣王旁边都有他的眷属，所以你会可以看到一尊佛啊，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旁边有观音，也有四智，然后旁边还有呢莲池海会菩萨，那个就是菩提眷属。他是怎么修来的呢？生生世世广度众生，跟众生结缘来的。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啊，修行要修随喜功德，要称赞如来，下面一愿也要讲修到恒顺众生，对不对？假如你不然未成佛道前，要跟人家广结善缘啊。有些人他的个性哦就很孤僻啊，不愿意跟人家结缘，那没关系，那你就慢慢修吧，修到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只有你一个人，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人，那不是很孤单吗？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去帮助人了， 所以你看，过去诸佛菩萨世间种种的众会道场都有很多的菩提眷属。下面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好，看注解，刹利是指古印度的种族，是王种族，他很有仁恕之心，而且呢是帮助君主啊辅政的，做文武百官的，所以刹利这个族呢，他很有权势。有没有看到注解？有哈。四十八页这一段里面倒数第三行，刹利王种也啊。婆罗门呢是很有智慧的，是属于外道，可他很有智慧，他守道居真，而且洁白其操，他也常常修行，那婆罗门教。接下来长者就是说年龄很大，但是呢耻德俱尊，年龄很大，上进下归，很有德行的，叫大富长者。接下来有些人他很富有，但是不尊贵，怀有这个仁德，就叫做居士啊。就是居士呢是呢富而不贵，就是他很有福报，但他品德上呢不一定很圆满。好，所以这叫做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简单的说，乃至或处天龙八部，天上的天神或是龙王，以及所有的护法人及非人等，非人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些鬼神啊或护法之类啊，种种的众会道场做什么呢？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这就是呢随机说法，到不同的场合用圆满音。什么叫圆满音呢？心非常的圆满，这叫圆满音。另外佛讲经说法呢，叫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他讲经说法啊、这个听经的人呢、假如是印度人，他听到呢就是印度话啊；假如是中国人的话呢，当然就听到中国话；假如呢是美国人，他就听到的是英文；日本人就是日本话，韩国人就是韩国话。就佛讲经说法是一种音声，但是它有这种神通力，让每一个人听到就像自己的家乡话，非常的亲。音叫圆满音，如大雷震，就是佛讲经说法像狮子吼一样，像打雷一样，雷一打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对不对？这个大雷震就是说，比喻说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震撼你的人心啊，让你呢从来没有听过，突然愣住这样啊，很欢喜，这叫大雷震。随其欲乐，随着众生他喜欢听什么经，他就为他讲什么经，目的成熟众生无量无边的善根。所以佛很慈悲啊，他世间不同的场合，第一个有时候他当他的好朋友，当他的菩提眷属。有时候呢，现在不同的场合为他讲经说法，好，所以呢，一直到他乃至示现入于涅槃呐，好，这就是最后他功德圆满，度众生福德智慧圆满了，就入涅槃了。当然，在《华严经》里面讲是重重无尽的境界，我们现在只是举一个毗卢遮那佛为例子。事实上，毗卢遮那佛不但示现在古印度3000多年前，当悉达多太子讲经说法。当他在示现我们这个地球的时候呢，他同时啊也示现在无量无边的星球、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菩提树下，成就无量无边的诸佛，去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境界呢就是更广大无边的。好，请看下面鬼二变能学的心啊，前面是讲我们所学的净法，有因地章中要修初发心精进不退，种种难行苦行，果地上有种种的殊胜普门示现，然后应机说法到做涅槃。那我们要怎么样学呢？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啊，注意这个一切，一切就是表示平等的意思。任何各种呢我们都要去学习， 不要说啊，这个适合我啊，我就学；这个我不喜欢，我不要学。那你的心就没有到做到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反过来说，我们现在从早到晚生活也是这样，看到人家有优点，我们就跟他学；看到人家有缺点，就提醒：哎呀，我不要像他这样堕落。这个你就叫做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好，心才会真正的平等。好，所以请看注解：上来本师从因至果，种种的难行苦行，不为是一尊佛这样，而是历代诸佛，所有一切的诸佛，通通都如此，所以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本师释迦牟尼佛是随着所有过去诸佛所学，那我们也要这样子学。所以世间话有说：“彼是丈夫，我亦是丈夫啊，不因自轻而退屈啊。”这两句话很重要，说每一个人呢，应该要当仁不让啊，舍我其谁。为什么呢？在座每位同修帮我，我们都有佛性啊，对不对？佛说我们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啊，我现在好好学佛啊，念佛啊，拜佛，我将来一定会成佛，而恢复到我这个清净的佛性啊。这个佛性展现出来是定虚空遍法界的，就像呢我们佛经上所写的这个广大无边的境界，这些我们通通都要学习。这样子不管男众女众，在家出家，好，对不对？这个呢我们都要学佛一样，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将来广度众生，这个你才叫做真正的大丈夫啊，才叫做真正的大英雄啊，对不对？好，这是常随佛学院。好，到这里是一段，下面呢下一次再讲随诸佛学，就是说我们不但学毗卢遮那佛，我们还要学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我下次还会介绍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也要怎么样学，我的心，我的愿，我的行为，我的见解，我像不像阿弥陀佛，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念佛人。好，今天讲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请翻开经本49页。没有的同学请帮忙一下。好，我们请看49页，人二随诸佛学。上一次呢我们是借到常随佛学，随我们的本师毗卢遮那佛。